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要带大家来看电影，很久没有在这个单元里面介绍电影了。今天呢我们要来谈台北电影节，每年此时呢就是台北电影节举办的时刻哦。今天呢一样邀请到台北电影节总监林雅梅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雅梅早安。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早。
好，我们一年要相会一次。
一起一会。
对，真的是一起一会齁。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今年的台北电影节的主题设为什么呢？
Stay curious, 保持好奇。
好，为什么要保持好奇？保持什么样的好奇呢？
对电影的好奇，对世界的好奇，对人生的好奇啊。
有点抽象欸。
不，我们就是因为好奇，比如说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我们才会进戏院看电影嘛。对吗？然后我们就好奇这个故事会影响到我们什么嘛，所以我们持续进戏院看电影嘛。
是。那今年的这个单元还有进行的是跟往年有不一样的地方吗？还是跟往年是一样？
其实我们每一年现在大概都固定会选100多部影片。那唯一有差别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焦点城市。哦，这因为这是台北电影节的特色。像今年就在美国打伊朗之前呢，我们是设定的做伊朗这个主题。
等一下，你们选这个主题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战争吗？
还没打仗，对，因为打仗之后很麻烦啊。比如说，引人联络不到，
联络不到、
啊，联络不到啊。我们比如说要联络这个片的版权，对吗？或者这个导演可不可以来台北电影节跟观众交流嘛，
对，
或者是要找一个伊朗的电影学者来跟大家分析伊朗电影的风格嘛，有些就是很久才回信，然后有一个甚至跟我说，我们国家现在这重要危急时刻，你觉得我有心思想这件事情吗？
那等一下，那二月底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你们还坚持做过这个城市吗？还是说你们有Plan B 有备案呢？
没有，因为我们已经全部都挑好片了，而且有些有就这个在跟片商已经有在联络当中。那你说这个导演联络不上那就算了，或是这个电影学者联络不上，或者是他说他因为他在伊朗的话，他到台湾来，他到土耳其去办签证
啊，
所以他就会比如说介绍在英国的电影学者，然后请英国的电影学者来，这样。
好坎坷。
对，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巧合，但也好，我就趁这个单元让大家更理解一下伊朗的电影、伊朗的文化、的社会啊，伊朗的这个民众的一个百态嘛。
是，其实有些伊朗的电影在国际的影展当中其实都有很好的表现，对不对？
对，90年代的时候很多伊朗的电影是在国际影展上大放光芒的，然后台湾片商也引进了好多很好看的影片，所以我们今年就做一些回顾。
哦，是用回顾的方式来做这个单的哈啊，你们好辛苦哦！就是台北电影节这几年好像，哎，都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从这个 COVID 开始，对不对？
八字很硬，
对，你们一关一关还是挺过来，真的八字很硬。好，好，那除了这个就是焦点城市，每年就不一样啊。你们有些单元其实每年请亚梅来介绍台北电影节的时候，我们其实会谈到哈，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谈啊，比较有特色的我记得每年都会谈到新导演单元，这个也是北影一个特别的设计，而且在这个单元里面获奖或者曾经入围的导演，后来在国影坛上面其实都有很好的表现，对不对？
对，你说的是国际新导演竞赛的嘛？
嗯，对
对，因为台北电影节有两大竞赛嘛，一个叫台北电影奖，就是纯粹台湾电影的竞赛，一个就是国际新导演竞赛。
是，
那它设定的呢，就是两部长片以内的导演都有资格角逐这个赛制。那我们每一年呢，大概都现在都是三四百部影片报名。
哦，已经有那么多。电影报名
以前更好，就是 OTT 平台还没出现的时候，那个数字更高。
好，那
我看过是600多部啊。
哇，是是是。
所以我们节目组会内部有一个选片小组，他们每一年呢就会根据这些自己来投报的，或者是他们在国际影展上看到很不错的新导演的作品，然后会跟从这三四百部里面选出十部。
哦，三四百就选十部，很难选吧，对不对？那标准是什么？像今年的话，有没有特别的什么？
哦，这个很有趣，因为我曾经以前有一个台湾的制片人去当这个竞赛的评审，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是选导演还是选影片？”
哎，差别在于
新导演的话，你是不是看到这个导演的潜力，他的风采
是。
那如果影片的话就是影片的完整度
啊，
可是因为这个叫新导演竞赛，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鼓励评审们往这个导演的潜力，
重点还是放在新导演这件事情
上，对，这个新导演是不是以后有发展，会发光发热的，
是是是，
对，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所谓的标准啦，这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会看这个导演的潜力，第二个我们会尽量去注区域的平衡，
哦，比如说
欧洲是不是要选一些，那比如说中南美洲是不是要选一些，然后中东北欧亚洲，然后包括中国大陆韩国日本这些，他们会综合性的去考量，
然后地区的平均分配也是一个考量，就是
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全球的新导演现在的创作能量。所以我记得前两年那一年的中东电影很精彩，我们就选了好几部中电影，那有一年是北欧电影，
是
就是刚好那一两年那个大的或是那个区域的创作能量非常的丰富。
那今年呢？哪个地区的创作能量？
今年十部里面有两部是英国电影。
英国回到这些所谓的成熟国家去了哈。
对对对。
是。那这十部里面也有台湾片，对不对？
往年我们大概都会留两部台湾电影的名额了哈。但今年新片比较少，所以今年选了一部，而且它是跟澳门合拍的。
哦，不是台湾单纯出
但是这个很难说，因为导演是澳门的侨生，
在台湾念书的，
在台湾念书的，然后他创作了一个以澳门赌场为主题的电影，
哦，
可是制片啊，然后还有工作人员啊，然后包括演员，有大概应该是一半以上或者三分之以上都是台湾的
啊，
对，所以他就是算合制嘛，
哎，可是现在合制这种电影其实也算一种流行吧，就是跟各个不同国家的合作，好像现在不是只有新导演，很多的现在包括台湾电影在内，其实好像都慢慢的走出去跟一些国际的单位做合作，这是不是也保留呢？
这是国家政策的鼓励方向。
哦，国家政策鼓励吗？
对，因为首先就是大家都会抱怨台湾的电影市场太小，
是没错，
所以如果你只有台湾电影市场的票房收入的话，大概应该都是惨赔，所以必须要走出去有海外的市场，所以文策院成立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鼓励产业嘛，然后有一大部分的资源都在鼓励国际合制，
是是是，
对。然后今年我也很讶异，去年其实就有点被吓到，因为我们在台北电影奖的部分，我其实没有编任何影人的来台的机票跟住宿费用，因为我想我是台湾电影的竞赛，大家不都台湾人吗？
是。
但去年突然之间入围者居然
有很多外国人，
14个海外的人，然后他们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就纷纷跑来问我们说：“那可不可以提供住宿啊？可不可以提供机票啊？这样之类的。”那我们去年就还好，去年还不错，就是有饭店的赞助，有机票的赞助，所以就非常慷慨的都同意。结果今年一看吓死我了，今年。我去年14个，今年26个。
那食宿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还好饭店都还赞助，然后航空公司现在还在努力，因为打仗。 所以油价变贵、哦、所以航空公司的成本变高他们不太敢、
哦、
现在还在努力中、
啊、希望都能够请来了、嗯、对，这样这个整个活动能够、哎、更有星光，
没有赞助的话我们还是会挤出钱来
啊，我相信亚媒的能力啦。好，待会我们也会来讲行销这一块。其实每个活动包括电影其实都需要行销。好好，所以今年的台湾电影在这个新导演部分只有一部入围。刚刚讲说这个导演其实是在台湾学电影的澳门人，对。
对。
其实我发现很多是现在在台湾这个交出很好成绩单的导演其实都来自其他国家到台湾来学电影。这我在想，尤其是东南亚很多国家，马来西亚也好了哈，这个像你刚讲澳门了哈，这些国家人为什么要到台湾学电影？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
我觉得蛮多学生是从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过来的，
尤其马来西亚的好像就好几位，
因为我刚好有教过他们
啊，
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台湾的创作环境第一个真的比较自由
啊，是自由度
比较多元，
嗯，
然后学校的那个整个的设计课程啊、师资啊，跟业界的这个接轨也都比较完整一点点，
嗯嗯，是，
那他们在当地的学校学不到这些就跑来，
所以台湾电影教育其实在东南亚国家里面有一定的名声在，就是
对，
怎么说？
因为你就看来的人就知道，而且都还不错。像廖科发、啊、
对廖科发、
郑微亮啊，这些都是
对，所以其实台湾教育其实可以好好的多找一些这国外的人才来台湾学习哦。那其实学成之后的作品，其实如果能够发光发热，也是台湾之光嘛，对哈。好，那除了这个新导演之外，我想去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单元，我们也介绍过哈，就是这个青少年看影展，对不对？我想问一下，去年因为我们访问的时候还没有进行嘛，那我想问一下，去年这个举办的情况是如何呢？
我们去年有两个设计，一个设计就是少奶奶看电影院嘛、那去年我们的门槛设的比较高，就是要有一个要同学们报名，要五个同学一起报名，然后我们有指定要看哪些影片，
是
设立了一个青少年的单元，指定这里面的影片让他们看，
嗯，
因为这个门槛太高，所以去年我印象就是二三十个人报名，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青少年评审团的部分，
嗯，
也是设立的一个青少年单元，然后让他们来看完五部片之后开会讨论选出最佳影片，
是。
那今年，那是去年在推出这个企划的时候，业界的人就觉得蛮好的，就鼓励我们好好做，那今年我就再调整了一下，首先是我把五个人组队才能够报名这件事情给砍掉了，我觉得一个人就可以了。
是，
结果到5月31号报名截止嘛，哈、哦，报名人数已经来到160几，
哇，倍增哎，宝宝，那
八倍，
对，
一个人，
对，那全部都让他们参加吗？
对，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同事问我说要不要设一个上限，我说今年我先不设，因为我想看我们有没有上限，想看电影的这个人的能量到多少。
那我好像去年办的这些青少年来看片，纯粹就是一个热头兴头上，还是他们真的非常的这个投入这个活动呢？我的意思说他们参与的情况是如何呢？
就两我刚刚讲两个设计嘛，一个就是让他们看电影嘛，
是、
哦、那这个部分比较没办法追踪，可是另外一个我们是青少年评审团的部分，他们是要看完五部影片，然后我们会开一个评审会议，
是
那鼓励他们诱导他们针对影片讨论，然后选出青少年心目中的最佳影片，
是
那去年因为选的是外国电影，我觉得应该培养看我们台湾电影的观众，所以我今年把这个就是看片的标的改成今年台北电影奖入五部剧情片。
哦，是是是。
对，那今年报名的人数也比去年多。而且因为我们本来有限制说只有在台北市设念高中或五专的人，高职的人才可以报名参加。
那今年呢？
没有，今年是这样，因为我们担心说影片放映完之后，如果他是外县市回去会比较晚。就网络上就很多人就说不公平，他们要。那也有人跑出来跟我们说话，说这人家台北市的活动。但我明年应该会放宽，因为我觉得越多年轻人想参展、想看台湾电影都是好事。
是啊，其实这本来就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培养起，
对，
你看电影的兴趣，甚至你刚刚讲，如果你真的对台湾电影发展有热情或者是有兴趣啊，应该从小就开始他们有台湾的相关的电影观吧，我这样讲，对，
对，我们就是想要让他们靠近电影，然后靠近影展，然后比如说评审团这个部分，我们今年会选出七个， 然后也会引导他们开会讨论，然后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最佳影片。我会邀请他们去我们的入围酒会上亲自颁发这些青少年亲自颁发这个奖项给得奖的那个制片跟导演。
那你们怎么选这个青少年评审的？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报名的表格，他必须填写他为什么喜欢看电影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会从中里面选，可能是真的以后也许未来的策展人或选片人之类的。
那作文比赛
看看，那如果 AI 我们也看得出来。
我真要问，哎呀，你知道我对现在这个 AI 很厉害的啊，就是基本上这个活动我觉得是蛮有意义，今年等于是扩大举办嘛，好，可以这么说哈。那我们请，那去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回馈？这些青少年让你比较有印象的呢？
去年青少年评审团他们开会的时候，我有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合照，然后刚好我们的去年的大使宋颖桦也去中山堂看片，所以就遇到了。那大使也很好的跟他们一个一个拍，那这些小朋友就非常兴奋。然后开会完呢，他们就成群结队的自己去做捷运回家，然后就开始聊天。然后我们去问一下他们的背景，发现他们很多就是要念台艺大跟北艺大。
哦，本来就想往这方面发展的，
就是对这方面特别有兴趣。然后他等人透过这个活动又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啊，这很好哈。
对，然后还有人问今年开会来参加。
是啊，所以你们
不行了，我觉得机会要让给。
是吗？哈，对对对。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聊今天的台北电影节。
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吧，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兴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哎！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即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就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又财经大小事，钱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的部落格单元，我们要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邀请到来宾是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李亚梅。嗯，亚梅刚刚跟我们聊了今年的这个主题，还有几个在北影特别的设计啊，比如说像这青少年看影展，我也蛮期待今年哈大举办之后，青少年看影展这个选出来的片子是什么啊？嗯，这个。我蛮期待的哈。好，那除了这几个单元之外，其实台北电影节还有一个特色，就在往年我们访问中也特别提到过，就是对幕后工作人员的鼓励哈，算是台湾各的相关的影视奖项里面，我觉得是最特别，而且也是真正有鼓励到的这个幕后工作人员的一个奖项啊。尤其今年呢，你们把这个卓越贡献奖这个颁给了一个团体，这个其实也很少见，对不对？
这是台北电影节的一个特色，以前就有颁发过，比如说给《放映周报》纪录片工会，对，就是相较于金马奖，金马奖是颁给个人，对，所以台北电影节有这个以前有这个惯例，那我觉得有时候很多的团体，他真的很认真在推动台湾电影产业的发展，跟台湾电影的美学跟文化，可是永远没有人鼓励到他们，所以今年，今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好像时机到可以鼓励了，
不晓得为什么，水到渠成就是了，
脑袋中就突然就蹦出这个，
灵光一闪闪过，就是
因为我们自己都要提名嘛，我们这个奖项的过程就是台北电影节会提名几个，然后再请我们的咨询委员提名，但多数的咨询委员都没有提名，所以每次都是台北电影节，我就请大家各组都要提一个，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台湾电影文化协会还不错，这样就提了，结果大家都觉得对，很好，这样他们就当选了。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协会到底为什么把这个奖颁给他们？他们对台湾电影的产业有什么样的贡献，或者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协会早年就是侯导他们成立的因为觉得台湾电影需要一个固定的戏院让大家看嘛，所以他们成立一个台湾电影的协会。那早年就会去策划一些，比如说国民戏院之类的，让国民可以看电影。那现在比较为人知的就是他们在经营两个馆所，一个就是华山光点，一个是台北光点。
这两个其实现在是很多
协会在经营，
而且很多影痴看电影都会往这两个地点跑。
他们就是长期在经营，比如说国片的放映，然后纪录片、短片也很鼓励，还有新导演。
对，
然后艺术电影的支持。那变成说你真的，因为我常去华山看电影嘛，你去华山看电影，你都不用特别约，前前后你就会碰到很多台湾的导演在那边应后 QA 啊，或者哪个导演来这边看电影啊，哪个演员来这边看电影、
甚至可以碰到很多志同道合人，就在现场陌生的也可以变得很热络，讨论起来。我也看过这样的景象。
对，对他变成说是支持台湾电影。商业电影外，艺术电影、展电影，然后新导演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做出了一个品牌，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哈，所以颁给他们，这个理所当然哈。那他们除了这两个电影场馆的经营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活动，或者说他们还做了哪些事情，对台湾电影产业是有正面的贡献，我们看不到的？
他们除了这个戏院支持这些影片的放映之外，他们还有很多的这种讲座，然后课堂，
是，
所以长期的去培养，比如说影人的专业知识，甚至是民众的观影素养，像文天祥啊，什么涂祥文啊，都常常在那边开设课程。
影评人哈，
对，我以前没那么累的时候，也会去开些电影行销或电影产业的课程。像这个，其实也是在支撑台湾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另外一个是我真的觉得他们也培养出了一群看艺术电影的观众。比如说我去年我跟一些台北电影节以外的单位合作，就说比如说你的会员来看台北电影节，我可以给你打95折的票价。
是。
后来我们去爬书之后，发现哪里来的观众最多呢？就是华山。 光点的会员制
度。哦，是是
是，他真的是培养出一群有效的观众。
嗯，所以你们这个奖项基本上就是给这些默默在幕后推动台湾电影环境、看电影产业的一群人就
对
了。对
啊，他们非常开心。那要帮他们发稿的时候，两个戏院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全来了，包括比如说撕票的啊、卖票的啊，什么都来了。
那颁奖典礼那一天，你们台上会不会创纪录的？涌上上
因为
数百人，
座位有限，所以我们有限制人数。
好好，但我相信这个上去的那一群人应该是蛮开心的，就是
了。
对对对，好，除了这个卓越贡献奖之外，跟电影幕后人员有关的单元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电影正发生。对，不过好像电影正发生今年办完就不办了，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做动作指导。
啊，都知道，
都做指导，所以我们会找像比如香港的董伟导演啊，
董伟，
还有韩国这是以功夫入围最佳动作设计的韩国武术专业的人员来。那因这个单元的设计本来就是在讲这些电影的技术跟艺术如何在电影创作的现场过程当中就是跟创作磨合。那我们已经把这个专业项目都做完了。
该做的都做完了，对不对？
摄影、美术、造型，然后甚至连表演指导、剪接、配乐、声音都做完了。
是啊，最后剩下动作指导了。
对对。
哦，好，就功成，应该说功成身就，这个圆满了，对不对？
哈，
所以，这个今年就是你刚刚讲动作指导，对不对？动作指导这个奖项，金马奖也有，对不对？
对。
那这个奖项基本上是不是在？我说两岸三地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奖项，以前大家想到的都是武打动作的，可是近几年似乎比如说像亲密指导也列入这个入围的名单里面，这个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早期设立这个奖项的时候只有金马奖，其实台北电影节到现在还不是一个动作设计奖，我们叫杰出技术奖。
是，
那金马奖当初设计这个奖项的时候呢，其实大多数入围的都是香港的
武侠电影啊，动作片，
因为他们有动作片、黑社会片、古惑仔片，
对，需要很多动作。
对对对对，就是台湾没有，
是，
所以那几年这种像动作指导或是像包括特效，
都是香港的，
都是香港入围、香港得奖这样。然后后来因为台湾电影的类型比较多元化，台湾开始鼓励商业电影，开始会出现一些类型片。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找不到台湾的人在做动作指导，所以很多片还是外求。
是。
我记得翻滚吧男孩或者是魏德胜的赛德克巴兰，他们都是要找韩国的团队。有些要找香港的团队。
是。
台湾自己没有本身，没有本身有这样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情。到真的这几年台湾年轻人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慢慢的就是台湾的动作方面的这样的人才被看见。
是。
那在台北电影节，因为我们是台湾电影的竞赛，不像金马，因为金马还有其他海外的电影。
华语电影。
所以他们设定这个奖项可能有足够的入围数量，但我们担心我们设定这个奖项可能选不到五个入围者，所以我们就暂时把它放在这个杰出技术奖里面。所以它就会有入围动作的或者是入围特殊化妆的，
是是是，
就是然后他们要去比拼，那每年评审到这个奖项都很痛苦，因为是不同项目的
评比。对啊，我也是在想这个怎么评怎么给，
但是你又想鼓励这些人，可是你又奖项又就是你不能就是永远就是这两组人在比，
是是，
对，所以暂时先这样，等到台湾电影在这方面的人才更多，团队更多之后，也许就可以单独
母数母体过大的时候再来分享就对
了。就像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电影歌曲奖也是这样
的。对，这个我想问的，为什么特别增加这个？但我一直觉得电影歌曲本来就应该值得给一个奖，因为我曾讲过一句话，就有些烂片你不会记得，但是烂片的主题曲你可能会记一辈子。
因为以前的台湾电影是非常安静的，几乎没有什么电影歌曲的。所以我几年前就想
说，有啦，以前琼瑶时代那个三厅爱情片，
80年代台湾电影之后就不是那个
奖项。对，没错。
对，所以我几年前就觉得是不是该设立这个奖项。那我也开了我们的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都是业界的人嘛，他们认为可能还不足够。
哦，还不足够。
对，那去年呢，我是觉得好像差不多了。所以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我请我的负责报名的同事，他们去调查一下，就是报名的影片当中有多少影片是有电影歌曲的。报名电影歌曲。
是。
他们说算一算就二十几部电影是有报名。刚好去年我们的评审其中之一是蔡健雅。那我就请他说，你帮我留一下，就说这二十几部片子里面的歌曲呢， 如果我要选五个，你觉得那个值可不可以？
嗯哼，
他后来整个评审完，他说他觉得可以，
哦，
所以我今年就再提出来，
嗯，
那我们的咨询委员就觉得好，那应该是可以设立的这个电影歌曲
奖。其实我看现在有些电影不只是台湾啊，就是他们真的会为了电影创作很多的歌曲，就量身定做这样讲哈。其实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歌曲帮电影是非常大的一个加分哈。嗯，那其实今年。哎，应该说从去年到今年有几部国片的确也因为歌曲的关系哦，这个可能对票房也有一些